平安。请我们大家一同打开这个圣经马太福音16章18节。找着，听我来念啊，15节我念一下。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所要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节我们一起念。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再翻开使徒行传2章38节到47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赎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耶稣，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善。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宝血从各族各民各方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当我们彼此聚集的时候，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教会充充满满有你的同在，叫你的教会充充满满有你的真理和恩典。主，我们都在你脚前聆听你的话语，愿说的和讲的同感于灵，同在你话语当中得到喂养，得到亮光，以至于我们好照着主的吩咐去行。谢谢主，求你祝福坎外尔这个华人基督徒会堂，愿他们真是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成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地方，成为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传扬基督爱的地方，在这里彼此分享生命，彼此流露基督生命的分享。主，谢谢你这段宝贝时光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感谢主 又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的这里，我相信我每一次来都在这里，不只是单单分享信息，更是领受弟兄姊妹的爱。特别每一次早来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一同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更是生命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供给。感谢主，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啊。我相信在座很多都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举个手好吧？啊，几乎全是。那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神喜悦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那么人喜悦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人喜悦的教会和神喜悦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样？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喜悦的教会是不是也应当是人喜悦啊？这个你们可以思想。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受洗之后，他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有了新生命，一定有新生活。那么耶稣基督给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这个目标，一个新生命带来的新生活一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追求。他要我们先求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观念，我们以前的价值观，我们以前的想法都转化，哎，让我们的重心都转向上帝，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又让我们的生命的丰盛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那么基督徒生活的这个丰盛与否，最大的一个表明地方就是在教会。所以说他让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要在神的家中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配搭，学习彼此服侍啊，有很多要学习，还要学习怎么样啊？要学习敬虔，要学习祷告，要学习怎么样来敬畏上帝。那这里我们有了新生命，提到了新生活，这里就离不开教会。其实圣经里提到教会，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地方，第一次提到教会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口。虽然旧约提到教会就是神选民在一起聚集的聚会，哇，就是教会，但是更这个启示更显明的时候是主耶稣提出来的。主耶稣问彼得，他说你说我是谁？哦，不是问彼得，是问当时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众人说我是谁？哇，有说这个有说那个，耶稣不放过他所带的门徒，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哇，彼得说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耶稣马上说，哇，这是神的启示。接着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让门徒从此就明白，主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原来要建立一个教会，是属于神儿女的家。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遵循主的教导，要受洗，要归入他给我们的家，要在这个家中成长。那么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认清楚，这是上帝的托付，我们要尽力完成上帝在他家中的托付，一同配搭，一同建造。蒙神喜悦的教会不一定很大，人数也不一定很多，但是有一条一定要记住，那就是说这个家是耶稣基督建造的。阿们。我一说这个不一定很大，人不一定很多，我想你们都一定阿们，因为我们这样的教会 我现在这个服侍的教会和聚会的地方跟你们一样，一批来了一批又走。我在那个教会服侍了这个接近七年全职服侍，我数了一数啊，当然不应该数点人数，那就算我是数上神的恩典，一数有130几个人受洗。我想这些人如果都留在我们聚会的地方，那我这个教会我们聚会的地方大概也有200多人。可是一批来了一批又走，但是在神永恒的心意当中，这个教会是不断成长的教会，是蒙神祝福的教会，因为他把许多神所拣选的儿女在这里受洗之后，这个培育之后，就到各地各方，甚至回到中国，就成为别的地方的祝福。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这样，不要因着人走而心灰意冷。我常常送那些走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个祷告，我说第一，你们走了要成为别的教会的祝福；第二，你们走了，但是耶稣基督还在这里，我相信上帝还会派别的弟兄姊妹到这里，我也相信上帝也会把他的羊带进来，叫我们一同来配搭。感谢主，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不在于人数多少，在于这个教会是谁建造的，这个教会主权是属于谁。因为这里你看，这里是直接宣称和启示，这个启示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这个启示说明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神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材料是什么？就是你和我。这里提到彼得，因为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有蒙圣灵感动，他在这个彼得前书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石，为要彼此配搭建造灵宫，这个灵宫就是上帝的居所，这个灵宫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我们知道教会是主所建造的，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是磐石，教会建造的材料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但要在教会里领受弟兄姊妹的爱，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喂养，生命成长成熟，也要付出爱，彼此相爱，来彼此配搭，彼此建造，才能够使基督的身体不断的丰满。教会的归属是主耶稣说是我的教会，是属于主的，不属于任何人。教会可以叫不同的地方，不根据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但是教会的所属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用血所买赎的。在哥林多是哥林多教会，在加拉太是加拉太教会，那在这里呢，就是叫中康州华人基督会堂，那在我们纽汉文就是新港华人宣道会。不管是叫什么名，一定要知道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不属于任何系统，乃属于我们主耶稣。正如保罗说，谁替你上了十字架，谁流的宝血买赎了你。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主。那既然是我们的主，他教会就有他的权柄。这里提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外边刮风下雨，如果这个建造在磐石上怎么样，他就不会垮，也不会坍倒。所以说今天不管这个外边什么金融风暴啊，家里这个夫妻争吵的这个感情风暴啊，或者你跟人的关系，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都不能够夺取上帝对我们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因为这是他建立的，这是他给我们的家，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特别要在这个家中学习彼此相爱，认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有形的教会是大家都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有形的教会就出现在人间。那么有形的教会出来之后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这些蒙了拣选的人要在一起聚集，要在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传递上帝的话语，领受基督的爱，彼此交接，一同拨饼，一同领受神的爱，也分享神的爱。所以说教会它有一个使命，它也有一个诫命。教会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有这两条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是教会的这个大的诫命和一个大的使命。那大的诫命是什么呢？正如这个，这是诫命，是我关乎我们教会生命的本质，也是关于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因为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基督身体，就是教会。那么生命一定有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曾经跟一个这个法利赛人，当他问主的时候说，诫命里哪一条是最大的，你们知道吗？我们新约的这个基督徒更应该知道。当时他回答，哇，应当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那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为律法和先知就引出基督，其实这个大诫命就是主耶稣，哎，就归结到主耶稣身上。所以说教会生命的本质应当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又当彼此相爱，这是关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么教会建立的话，他要完成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跟门徒分别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主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谨守遵行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哇，原来我们那么渴慕和主同在啊，天天与主同行。原来这里有个宝贝的应许，就是如果你和我愿意遵行主的教训，愿意传扬主的福音，愿意彼此在主的话语当中彼此的劝勉和教导，那么主就与我们同在，而且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月，乃是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因为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真的新约的基督徒，不知道要比旧约的那些不管多有名的圣徒，不知道比他们真的领受的丰盛要大多少。我记得我们教会这个在一起星期五在一起有一个查经班查希伯来书，哇，当查到说的，哇，这些旧约里的这些圣徒，他们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但是结尾却说了一句话，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哇，他们说他们摩西那么伟大，哇，撒母耳，哇，又大卫那么合神心意，怎么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呢？我说之所以不能够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远远的望着基督，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 是在信心里亲眼看着基督，因为基督为我们都成就，而且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当他完成救恩的时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打开了，我们不用再蒙上帕子，也不用再隔着幔子，我们直接就可以进到神的至圣所里，直接朝见他。所以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成完全。所以说今天我们得到这些，我们完全了没有？我们在一起聚集，真是弟兄相爱的教会吗？真是合神蒙神喜悦的教会吗？哇，刚才弟兄领我们唱那首歌，真的是荣耀的教会吗？今天的教会是谁在做主？感谢主，我们看看早期教会的特质，我们就想蒙神喜悦的教会它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再思想思想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差距，差距在哪里？如果有，我们要改进，要回转，让我们的教会真是有形有体的把基督丰满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这样的聚集，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敬拜，把它彰显出来。那么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遵守上帝话语的教会。因为这里提到这个有形的教会一开始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请问弟兄姊妹，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说从哪里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嘛，对吗？因为基督真的是教导他们。好，那其实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遵守上帝的话语。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哇，原来遵守主的教训是那样的蒙福。旧约神借着摩西立的这个律例典章法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立约说你如果你这个遵循我的律例法度典章，我就祝福你多少。你们没有读过旧约千代对吧？哇，那个如果要是违背了呢，背离了呢？哇，这里有个条件呢、啊、背离怎么样？咒诅几代，三到四代。那我们中国人是很会算数的，哇，三到四代和一千代应该差多少？多少倍？250倍啊！岂止啊！这个千代代表永永远远。如果我们真的是遵行主的话语，那旧约是这个算数的，那新约就不同了。新约是主用完全接纳和饶恕的爱。那彼得曾经跟耶稣说，我兄弟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哎，他说了，七次够不够？因为在这个犹太人的拉比的这个教导当中啊，三次就可以，如果四次就说明你很伟大了。那彼得一说，我比他们应该更好一点，我是七次。他说七次不行，乃是70个七次，意思说饶恕到永永远远。感谢主，这个是我们真的要恒心遵守主的教导。你如果这个弟兄姊妹相爱的团体，如果真的是遵守主的这个教训，哎，主的话语，那这个教会被建立有根有基，这个教会被建立一定是蒙上帝所喜悦的。我们不但领受主的话语，也帮助别人学习上帝的话语。大家一定记得彼得曾经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怎么样教导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哇，原来是主的话语是有传承的。那个保罗曾经把神的话教导提摩太，又让提摩太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是几代啊？应该是四代吧。那意思说我们话语一方面领受， 成为我们生命的供给和喂养，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往外传递，让主的话语真的是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根基，生命的这个供应和营养。另外我们学习主的话语，那个当时的使徒为什么能够恒心遵守这个这样的教训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在主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供应，真的是在主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喂养。旧约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以色列百姓被神用大能的手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应该是多少，43年对吧，他们也不种也不收，那么是什么来喂养？是神的话语，神吩咐天上降玛玛玛就降了。当他们想吃肉的时候，神就命令风把鹌鹑刮来，哇，真的是有吃有喝，那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肉体的供养，这个肉身的供应。那么我们灵性的供应一定要有主的话，另外上帝的话也真的是医治我们生命的良药。你知道谁能够安慰人的心，谁能够体谅人的心，谁能够使忧伤的人得到安慰，其实是主的话。你知道当人劝人的时候，哇，好朋友劝人，你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有的时候你越劝他火越大，你越劝他越伤心，有没有这个事情就发生？一定有。因为我们如果不是真的从主的话领受，你记得不记得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哇，你我们查怎么看，怎么这三个朋友说的话又公义又正直，好像又虔诚。你知道他们约伯这三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约伯那个时候都这个头上流脓，这个什么长疮的，那都变了形，连他妻子都离开他。可是他这三个朋友，你知道怎么样？坐在他的对面7天7夜，你陪着一个人2个小时可以，甚至你再好一点半天可以，7天7夜你坐在他跟前，而且那个流脓长疮的要发臭的，但是他这个朋友陪着他7天7夜。不容易啊，这么好的朋友，可是却把约伯给火越斗越大。你如果不是真的是从神的话语领受来的话，你能有像基督耶稣那样温柔谦卑吗？你能使这个话语像这个叫什么啊？叫细雨一样，润物细无声，但是却得到滋润，却能够发苗成长。感谢主，神的话语是医人的良药。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彼此用神的话语劝勉教导，哇，心被恩感，就能歌颂神。神的话语是光，它让人明白生命的意义和目标，使人的灵魂苏醒。神的话语有上帝的能力，它能救人也能改变人啊，多少时候你知道像慕道的朋友传扬福音的话，不在于你理性上有多么能辩，但是你在话语当中他能够体会到你真的是爱他，他能够体会到他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也许这一句话就抓住他的心，他就悔改。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使我们生命被建立得丰盛。因为主来了，不但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生命更丰盛。什么能使我们生命丰盛呢？一个生命要活着，一定有生命的供应。我们灵命 要成长丰盛，一定要主的话语。当主的话语使我们生命丰盛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领人归主，真的借着你的话可以安慰人，借着你的话可以使人改变。我记得我跟这个许多人传过福音，有的时候跟人这个讲神的话，哇，给他辩论，跟他争吵，有的时候真的把他赢了，但是把这人给丢失了，他说我不跟你辩了，他走了。可有的时候我真的失败了，但是神的话却起作用，他知道你真的真心跟他传扬福音，他真的就归向耶稣。所以说能够使人改变人心，能够使人得安慰，是主的话。如果一个教会 弟兄姊妹一有时间就读主的话语，就分享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人人都可以真的是彼此得到造就，彼此得到喂养，生命丰盛的话，那相信这个教会一定是蒙神喜悦的教会。他们可以持守真理，他们可以借着这个神的话语使他的生命得到修理和干净。另外神的话语也真的是我们征战的武器，你知道神的话神的道就如同两刃的利剑。今天如果你外边的环境刮点风下点雨，你都觉得这个心忐忑不安，那如果你真的要到一个有属灵征战的地方又怎么样？那你我能站立得住吗？如果你没有主的话语的话，你知道撒旦的话比我们更明白主的话语，更知道主的话语，但他常常断章取义用主的话来迷惑神的百姓。你知道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不是说，你知道撒旦引用的什么话吗？他说经上说，哇，他不用翻圣经他就知道经上说啊，怎么怎么怎么。但主耶稣也用经上的话说，经上说要单单拜主你的神。哎，感谢主，我们如果不明白主的话，我们就没有根，就会随风飘动。你知道在中国有这个东方闪电，大家知道吗？哇，他们讲那个东西，甚至我知道我回国两次，我看一些我的上辈和我同辈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就跟着跑了。说的第一次基督来了是这个男性，那不完全，第二次得是女性。另外闪电从东方出来，那东方哪？东方当然是中国了。我说来说去就找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把人心给掳掠。那么如果一个教会真的得以建立，真的是有根有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一定要遵行主的话语。所以说我们的教会以真的人数多少不要紧，但是每一个基督徒神儿女的生命一定要在主的话语上有根有基的建造。当保罗传扬福音到提撒罗尼迦的时候，他称赞那里的人，他说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在主的话语得建造。你知道世界上神造的东西很有意思，神造的这个物质，你知道牛啊，它吃的是草，可是它却挤出的是奶，那蜜蜂采的是花蜜，这个花粉，但却能酿出蜜来。为什么？为什么牛能把草，我们认为这个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能够变成这个动物里最精华的东西牛奶？因为它反复的咀嚼。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特别在北美，哇，有什么这个有各种版本的圣经，有注释书、解释书，还有各样的培灵会。那我们生命要不成长，要不健壮，要不知道主的话，那这不能赖上帝，这是赖我们自己太懒惰，只会戴着耳朵听，而且这个耳朵听那耳朵冒，只会戴着耳朵听。这个这么多圣经，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说的，我们常常是啊，对不起啊，你们教会和我们教会一样，都是预备好圣经的。如果要从家里拿圣经的来的话，可能拿着先把上面的灰吹掉，然后的。哎，不客气讲，天天有灵修的举个手好不好？天天都读圣经的，感谢主，有，那就。跟刚才那个比例就不一样了，刚才说是基督徒几乎全举手，那么基督徒有没有灵命？灵命的成长靠什么？靠主的话，要读圣经。我之所以搁这里敢讲，因为我不怕得罪你们，讲了就走了。但是这话一定是对你我是好处，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遵照主的话。你不读不明白主的话，你怎么照主的话就行了？你不读不明白主的话，你怎么分辨这是正路呢？怎么行走呢？你怎么能够防止跌倒？你怎么心中有这样的确据，说这基督真的是爱我，他并且爱到底？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好好读主的话，会听到这样的话，哎呀，我遇到这样难处，是不是耶稣不爱我了？是不是上帝不要我了？是不是我没有得救啊？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这叫三心二意，风一吹就没有根了。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上帝所喜悦的教会，因为是遵守上帝的话。因为我一看这里头，哇，这么多分享主话，有播饼聚会，有主日的崇拜，有主日学，哇，还有什么祷告会，还有查经聚会，哇，有两次查经聚会，哇，那你们都参加了没有？应该参加，这上帝给你生命得供养的机会。好，我们再思想一下，蒙神喜悦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了爱的教会。哇，人人都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体验神的爱，也学习彼此相爱。因为基督爱教会，并且为教会舍命。今天有没有基督徒愿意为教会舍命的？应该有这个生命的动力和本质。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也医治我们心灵的伤痛。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领受基督的爱，来彼此的分享基督的爱。在爱中，人的生命可以得建立；在爱中，人的伤痛可以得到安慰。你看这个初期的教会啊，真的是到处都能够看到这些跟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把基督的爱借着他们来传扬出去。那圣经上真的给我们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实例。你知道有一天，这个有一位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人被带到了教会，当初的教会，哇，许多的基督徒不接纳他，害怕。但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叫什么呢？有一个基督徒，他叫巴拿巴，他接纳了这个曾经迫害基督徒的人，抓基督徒入监的人。就因为这个爱的接纳和带领，就使这个曾经迫害基督徒的人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成为一个在各个教会传扬福音、传扬这个基督爱的人，也带给许多人爱。教会应当充满的是主的爱。我们如果不跟主的爱有连结，虽然我们心中愿意服侍，但是常常在服侍当中受伤，不是伤了自己就伤了别人。如果我们不跟主的爱连结的话，常常我们的追随和服侍不能够跟随主到底，因为会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力量，失去了盼望。所以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感谢主，初期的教会，你看他们在一起，因着相爱的话，他们彼此交接，就是交通在一起呢。信的人呢都在一处。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你看这里头有几件事。因着爱，他们在一起天天恒切的在殿中，且在家中。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念掰饼还念波饼，你们一般都怎么念？是掰饼啊，波饼啊，都在一起波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哇，你看，所以说基督徒彼此相爱，基督徒在属灵当中这个建造和追求，不是说不这个叫什么不体谅人间的这个疾苦，不是说什么呀，不是不问人间的事，而是在你生活当中切切实实的生活当中把主的爱体现出来。因为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尼多生弟兄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要做属灵的人，你一定要先做什么？先做人，对吗？哎，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他说你要想做一个属灵人，你要先做好人。就是说你真的，你我真的是一个人。所以说你看他们彼此相爱交接的时候，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拨饼，欢喜诚实的在一起用饭。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上帝叫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神就是爱，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人，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那个初期教会，你看大家就诚诚实实在一起的，拨饼在一起的，感谢主，你们这里的教会，我每次来我都受感动，因为你们每一周在主的面前都是先到主的面前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大的祝福？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吃我喝我，就与我怎么样有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觉没感觉到能够在主的饼杯桌前来领受他的身体，领受他的杯，这是一个多大的祝福。你知道在国内有一些边远地区的这个教会，家庭教会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半年也拨不了一次饼，因为他们一定要等这个负责的弟兄巡回到那里去，他才可以拨饼。哇，你们这个的周周都可以，这是多大的祝福。你知道很多时候借着这个有形的拨饼，这个在一起拨饼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杯，就使我们这个生命得到爱的激励。因为主怎样爱我们，这个爱是替死的爱，哇，这个爱是不求回报的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当你在一起唱这样的诗歌，一起思想主的爱，一起知道领受主生命的丰盛，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把他生命全都丰盛的生命全都给了我们，我们借着这一起拨饼的话纪念主，而且一直等到主来，这是多大的丰盛生命的供给啊！感谢主能够真的经常在一起拨饼纪念主的教会一定是蒙神喜悦的。可是弟兄姊妹，你来过几次啊？因为拨饼纪念主不是只给几个负责弟兄或姊妹他们预备的，是为整个身体预备的，因为整个身体都要领受主的身体，而且配搭在一起就成为主荣耀的身体。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盼望你们下一周在一起拨饼的时候多来思想，多来领受，不要觉得这个无所谓，不是只吃那个，因为要论吃喝的话，我们都有吃有喝，但是并不一定不，我们常常可以在主的饼杯桌前来领受主的身体。啊，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很好，你吃什么补什么。哇，吃谁的奶像谁。如果我们真的常常吃喝主的话，这与主有份真的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常常吃喝我们的主，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阿们，应该是。你试验试验，从今以后每周你把时间安排好，早来半个小时和弟兄姊妹一同领饼，因为我们同领一个饼说明我们是一个身体，在领饼的时候我们彼此纪念，彼此分享生命的丰盛，也彼此分担生命的难处。蒙主喜悦的教会是在爱中成长，他一定有拨饼，而且呢，同心合意的祷告，诚诚实实的拥抱。哇，还没等聚会的，哇，这个门没有关， 我就闻了一阵一阵这个饭菜的飘香。哎，我一想，这真的是，你看，饭菜香可以吸引我们，就是勾起我们的这个食欲。那么主的话呢，主的饼和杯呢，是不是可以勾起我们灵命的饥渴？哇，我们常常说诗人那句话说的太美了，说的哎呀，我的心啊如露可慕溪水。但愿我们的生命也是像露可慕溪水一样可慕主的话，可慕在一起拨饼纪念主，可慕能够在一起彼此的交接，彼此的同心合意祷告，可以诚诚实实的用饭。主曾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借着我们有形的这样的拨饼纪念主，借着我们有形的在一起聚集祷告，在一起领受主的话语，就真的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如果一个教会充满了这样的彼此相爱，那这个教会一定是蒙主喜悦。你看，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敬拜主，在一起分享，在一起赞美神，这个教会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吗？那我们的教会如果遵循这个主的这样的吩咐，照着主的话语这样去做，能不是主所喜悦的教会吗？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我们就可以天天过着属在地如在天这个喜乐的生活。你相信这个话吗？感谢主，我们蒙了救恩之后，我们来到主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神所悦纳的灵祭是什么呢？不就是喜悦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其实身体的献上代表我们主权的献上。不就是借着我们嘴唇祷告献上那个馨香的祭，把感恩赞美献给上帝吗？我们每一个蒙了恩的人，是不是有机会都要向众人或者是彼此传说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聚会，经常在这里，我们借着我们彼此的对说传讲，借着我们这个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相信那些没有信的人到这里来，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他一定体验到这里真的有神的同在。因为这样，这些人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为是什么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又在彼此传说生命的改变。哇，这样的见证真的是叫人看见原来耶稣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传扬基督，我们在一起见证他，是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彼此这个交接，彼此这个一起拨饼，在一起这个聚会，这个生命的联系体就把基督的爱叫我们生命带出来。感谢主，你看这个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同心合意祷告会带来多大的力量。因为在爱中，在迫切的等待当中，他们，你看这里头这个圣经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期的教会他们有几个妇女，当然这妇女当中也有耶稣幼生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所爱的几个弟兄，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可以放胆讲论主的道。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接着就有圣灵的能力的浇灌，他们就勇敢地传讲主的信息。结果那个时候一开始有多少人信主啊？刚才我们念过有3000人归主。哇，今天如果我们开一个布道会的话，有30个人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 那么三千人这个喜有多大？我记得我出来这个传道的时候，哎，我也有样学样，我看人刘志雄终于呼召，好家伙，一下上去好多个都走到台前来了，我说我也试一试啊，讲完道了也高兴了，你们要信耶稣的举手到前面来。哎，感谢主，主还真的给我一点点的这个有那么两三个，我心里两三个也不错了。等一问，原来还都是结过字的。好家伙，我说这个，感谢主，在我们在这里就得学习，因为我后来我才知道，我也亲眼看着了，以这个传道的能力是从膝盖上出来的。因为我们每一次请这个刘志雄长老来布道的时候，他晚饭不吃的，他要在屋里跪那祷告。哇，你这膝盖功夫有多少？哎，神借着你传扬话语的能力就多少。多祷告都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初期教会之所以那么蒙神的祝福，他们不但彼此相爱，他们也恒切的祷告。你知道同心合一祷告有多大的力量吗？这里提到震动天地，哇，这个祷告不得了。我相信你们试一试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地区华人有多少，有多少人还在救恩大门之外，这里有没有你的亲人，有没有你的同事同学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在一起把这些名单写出来，同心合一祷告，祷告一个时期，你看一看神怎么样做奇妙的工，真的不一样。你愿意试试，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要尝尝祷告的甘甜，你要尝尝借着祷告真的是可以做出你手所做不出来的事情。你信这话吗？你愿意真的是在主的话语当中操练这样的生命，来给你这个团体带来这样的有形的祝福吗？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主给我们的教会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哇，主耶稣不是说只是中国人，哇，只是你们村里的人，不是，主说要万民。哇，意思我们的主他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当你得到救恩的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有一处是主讲的故事，非常扎我心。那就是在这个阴间，在地狱里的人，他也有传扬福音的这个渴望，有没有？啊，有一个财主到地狱里，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说什么？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你能不能让拉撒路点一点凉水凉了我的舌头？我在这里实在是太痛苦了。”那么亚伯拉罕说什么？说：“我儿啊，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拉撒路到他该去的地方，你到了也到你该去的地方，你我之间有鸿沟隔开，不能够相通。我相信不是说财主就不可以信耶稣，而是说他自己选择离开主。但是他很聪明啊，财主可能受过教育，他很聪明。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你能不能让拉撒路复活？哎，复活到我兄弟那，因为他还有好几个兄弟也像他一样生有财有钱人嘛，吃喝快乐不要主。因为人有钱财可能就不要主了，他说我就是老大嘛，对吧？再不就是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反正他就不要上帝。他说这样的，你叫我的兄弟去。那个亚伯拉罕怎么说？他有摩西和先知的律法，摩西的书，那意思说有神的话他可以照着遵行，可以悔改。哎，他说不是的，他说要有一个人死里活活的就可以。其这里头给我们看到什么？连地狱里的人都希望他的亲人朋友不要到他那里去。那今天我们还有机会 神给我们在这里不但建造我们丰盛我们的生命，还有机会让我们传扬他的福音。所以说一个教会真的蒙神上帝喜悦，一定要传扬福音。这个福音能够给许许多多的人带来赦罪的平安，带来永远的生命，带来永恒的祝福。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北美，虽然现在可能有些人有一些变动和动荡，有一些不安。你知道前几年丰盛的时候，那有多少人真的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五指登科，好像许多人都有。五指不就是什么指？房子、车子、帽子、票子，还有儿子，有没有妻子？反正是五指啊。但是就是有这些，还有多少人还是过着这个不平安、不喜乐、不满足的生活？因为他们还缺什么？缺第六字，就是人子主耶稣。一个真的是蒙了救恩、认识主的人，真的是以主为我们的满足。正如以前的诗人说啊，除你以外在天我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什么可恋慕的。如果我们真的能活成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的话，你想想你我是不是一个过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个敬畏敬虔的感恩的生活？那一定蒙神喜悦。那这样的基督徒在教会里生活，一定想到别人还没得着呢，那一定要向他来传扬和介绍。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主就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给他们的权柄，让他们传扬主的爱，使那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甚至使死人复活。所以说使徒保罗跟随主之后，他也说我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把福音传开。今天真的是我们多么盼望我们的主快来，但是你知道我们主那慈爱的心这个心，慈爱的胸怀，因为他愿万人得救。今天还有多少灵魂没有得救？当然这里头有你我的亲人，有你我的最好的朋友同事，我们可能跟他讲好多好多我们离别的这个相思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给他讲耶稣？当然今天有很多人借着回国探亲啊，借着出差啊，借着什么，都尽可能的把福音，你知道因着你的传讲能使多少人能祝福。我们在耶鲁有一个原来在那里做这个博士后的人啊，他原来对福音很抵抗，那最后他真的是被神选召，他信了主。他信主之后心中就有一个火，就一个迫切，等到他回国的时候，他就向他的父母传福音。你知道他们在那个山村里啊，他的父母都是拜这个民间宗教，哎，但是他爸妈妈这个挺开通，他爸妈妈说的，哎，儿子，哎，你一传讲我们应该信。结果他爸妈就跟同村的人说，同村人都大概都是拜这种东西，他说你们家哪个孩子哪个家的儿子能有我儿聪明？我儿子信的神，我儿子这么聪明，我儿子信的神一定不错。结果你知道这个村庄里好多人都信了耶稣，哎，就因为这一个人被主拯救，哎，他就有机会去传扬这么一个福音。结果先感动了他的父母，结果借着他父母用这个人最笨的这个最也不是最笨了，就是最开通的这么话，他说你们谁家的儿子也没有我儿聪明，我儿信的神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他们很多的这个乡里乡亲的真的是都信了耶稣。当然信了之后还要明白真道，还要继续用主的话来喂养他们，让他们扎根。那感谢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那今天你我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回国去传扬福音，有机会在这个社区，你工作的地方，你学习的地方， 你看到哪个同学哪个同事没有信主，你说呢，哎，有一个地方，你虽然不一定会讲，但你说有一个地方他们是彼此相爱的地方，他们是愿意把永生上帝的爱和救赎给你，赐给你平安，赐给你安慰，赐给你医治，赐给你喜乐，你要吗？你知道人心灵上有许多的东西不是用物质能够满足的，不是用金钱可以代替的，因为人最需要的是人子主耶稣。感谢主，但愿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重视主的话语，真的是把主的话语当食物，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可以在一起彼此擘饼，彼此纪念主，彼此同心合一祷告。另外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你知道这里主耶稣说什么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且当主耶稣设定教会的时候，他就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你知道当这个门徒跟随主的人，当他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主就赐下能力，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主的见证。主耶稣建立教会是为了荣耀上帝，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场所，教会就是万民祷告的殿，教会就是基督的金灯台。你看一个教会可以领受属天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可以彼此的祷告在爱中用饭，这彼此传递。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虽然医学这么的高超，但是还有许多医生治不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家里那边有那个家庭聚会，那时候我还小，但是这个件事却真真实实的发生。一个老姊妹，她真的说话，平常跟你说话，因为她有严重的叫肺心病，他要是搁那里平常磕痰呢，磕磕磕磕一磕磕一碗，而且都是一块一块的。可是他等到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他讲起主的话语的时候，他可以讲几个小时。我搁他家住过，他早晨起来两三点钟起来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就能起得早，我看着他跪那祷告。从他所认识的左邻右舍一直祷告，祷告几个小时，就因为他有这样的祷告，神就大用他。他不识字，可是他拿起圣经来能讲几个小时，跟人分享主的话。当有一个人壮汉呢，得了精神病，你知道几个人医生治不了，药物管不了他，四个他的亲人壮汉给他架到这个姊妹跟前的时候，这个姊妹一伸手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答应。这是真实的事啊。最后这一个人和他全家人都信了主。等他清醒过来信主的时候，他分享，他说的，他这么一伸手就如同一个大魔石一样把他压下去，把他的这个鬼给驱出来。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主说把这个权柄付给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什么是阴间的权势？我们常常不信，不是我们不信主，我们不信主今天还能不信，就把许多主给的恩典丰盛就白白的丢失掉了。但是我相信主不但可以借着我们行这个医生不能的事，心理医生不能的事，甚至神经医生不能的事，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但愿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因为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吗？当你奉主的名赶鬼，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想，神的国代表神的主权，代表神的子民，代表神的土地， 今天有多少这样的地方真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让基督做宝座掌王权。如果基督真的是在我们教会做主掌权的话，那是不是上帝的荣耀？如果上帝得荣耀的教会，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教会？感谢主，一定是。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借着早期的教会思想，我们今天教会能不能蒙上帝喜悦，不一定要很大，也不一定要有很多的会众，但是我们一定对主的话有清醒的认识，也蒙圣灵的引导，也能够向着主的标杆直跑。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建造的教会，一定是属于主的教会，一定要遵行主的大诫命和大使命。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要有主的话为根基，为供应，为建造。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了主爱的教会，可以彼此交接，彼此拨饼，彼此代祷，在诚心欢喜快乐的用饭。蒙神喜悦的教会一定是荣耀上帝的教会，有上帝绝对的主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盼望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蒙上帝所喜悦的教会，因为是他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买赎，让我们彼此在一起聚集，有一个有形的家，让我们真的是分享主的爱，在一同追求，一同彼此配搭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真理的光抄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聚会不是单单是浮浅的在感情上的交流，更在生命当中彼此的建造和供养，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真的是认认真真来思想学习，谦卑的领受上帝话对我们的指引，生命的供应，生命的喂养，也彼此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接受主爱的供应，也流传主的爱，使别人得到祝福。让我们真实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主来做宝座掌王权，因为教会是他建造的，他是教会的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谢谢主，求你祝福中康州华人基督会堂，让这里真的是真实的充满了基督的爱，也充满了弟兄姊妹彼此真诚的相爱，一同学习领受主的话，一同遵行主的话，去传扬福音，去见证主的名，去传扬主的爱，也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